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礼物，就是天父将你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人凡仰望你的，凡寻求你的，凡祈求你的，就都得着救恩，都得着永生，都得着永永远远的祝福。但是同时你也是引导我们的，你是我们最好的向导，你陪伴引导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到父那里去。你告诉我们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又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向主耶稣基督你祷告和呼求，求主你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引导我们，求你引导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将你的福音真理传讲的清楚，也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的时候慎思明辨，咀嚼消化吸收，使我们不是突然的来听到，不是突然的来聚会，而是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真理。特别把我们现在正在传讲的关于奉献的真理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能够在主你恩惠的福音里面建造我们福音的奉献观，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使福音的事工，使我们身边多多少少很多的人都因着我们的奉献而得到祝福，得到益处。也求主你除去我们心里面各种各样对奉献的那些错误的理解，使神的百姓可以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奉献。愿主你在你子民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奉献的这个真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奉献观。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几次了，就是关于奉献。我们上次是再思律法与福音，然后坚定我们奉献的心智。我们看到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又看到律法和福音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晓得该怎样去看待奉献。那我们今天继续大家来去学习关于奉献的真理。那按照我的计划，应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讲完了，我们奉献这个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本来这里它的重点不是讲人的奉献啊，重点还是基督论啊。但是我们也在这方面，因为这个真理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再讲一讲。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把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希伯来书七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许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单出来就是人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
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随时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
在这里受十分之一的都是彼此的人，但在那里受十分之一的也是彼此的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他的这个侧重点不是这个说讲我们该怎么实际奉献，而是强调这个福音的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 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好，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要看得清楚。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说，麦基洗德跟主耶稣相似的地方，他被称为仁义王、平安王啊。他有什么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说，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根本跟亚伯拉罕没有这个血缘关系，但是还领受了十分之一，也是类似像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他不是立位之派的，但是他因着他是我们福音的大祭司，对不对？我们在他面前去献祭。然后呢，你会看到在这里来讲的话，都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而且给他祝福。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也特别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讲奉献，我们希望大家在福音里面去看奉献，就是你要看到说，在这里这个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我们割了一块肉给上帝，你明白吧？不是割了十分之一好处好给教会，而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麦基洗德过来为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个奉献本身是一件蒙福的事，这个是福音的认识，你要搞清楚这一点。你这个是福音的认识，就是我们奉献乃是一件蒙福的事，而不是说，哎呀，我钱拿出去了，我亏了，我少了，那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跟大家去讲这方面，让大家可以去明白。否则的话，我们有说不奉献不行啊，啊，我这个万一上帝不高兴了怎么办呢？或者不奉献，那梁弟兄他们家饿死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还是奉献吧，哈、啊。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奉献的时候是割了一块肉割出去了，反正一个月割十分之一，现在我自由了，不再割十分之一了，该割多少分之一，反正把我的肉给割走了。好，亚伯拉罕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得了那么多战利品，然后这个麦基洗德一声不吭拿走十分之一，好家伙，这太狠了，是不是？又没去打仗，又没干别的，又不是随军牧师啊，就拿了这么多，是吧？这合不起理不合理啊？那我们要去看从福音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的是福音的奉献观，你要去思考。我们经文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这个经文的重点，它关键是在论证基督。在论证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我们是稍微岔开一点来去讲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不是特别多的从这一段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去发挥，而从整本圣经的原则跟大家讲。那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说。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注意什么叫福音的奉献观。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是罪得赦免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是义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说，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福音里面的奉献是义人的奉献，只有福音里面的奉献是义人的奉献。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我们说，其实你注意圣经上面他常常用两个词，就在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他也有用这个词，他也用了什么呢？用了献上这个词，但是同时还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当纳，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纳上十分之一，或者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说如果没有福音的话，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的话，我们这里面奉献其实就变成要加引号，其实它应该是当纳的。这个就是你的宗教职责和本分。而且我们说，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律法是叫人干什么呀？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在律法之下奉献的时候，是你奉献的时候要想起什么呢？要想起你对上帝的亏欠来。所以你发现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奉献的时候真的这样，哎呀，一到奉献的时候我才想来，真的是很亏欠，很亏欠主啊，亏欠教会啊。那我们当然不是让大家有些人，哎，不行不行，我不要有这种亏欠感，亏欠感不太好，卡，所以我不要。其实你亏欠就是真的亏欠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是让你把自己的良心麻木了说我不亏欠，而是用什么呀？而是靠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是谁把它给解决了呢？你说我天良一切的亏欠是靠着我的忏悔啊，靠着我努力啊。像那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讲嘛，他到神的殿里面昂首挺胸，那个税吏是怎么样的呢？低头垂胸。所以两个人很差很远，一个是昂首挺胸，一个是低头垂胸。税吏怎么说的？税吏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法利赛人怎么样子呢？法利赛人说，诶，主啊，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了，我没亏欠你了，我对你没亏欠啊。他是用这种方式来 达到让自己良心不亏欠的目的，这个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所以他当然感觉给人看到的样子来讲的话，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哪一个外表看起来更好？法利赛人哪个外表看起来更喜乐？我再问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觉得我不亏上帝啊，上帝我都不欠呐、啊，我还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我很厉害的呀，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税吏呢，抬头望天都不敢，对不对？抬头望天都不敢。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你奉献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特别出信的时候，然后哎呀，原来认识到我是个罪人，然后怎么样，很快就问到关于十一奉献。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有的时候你担心，以为说哎呀，别把钱给他绊倒了，咱跟他讲福音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不是不想奉献，有的人问你十一奉献，刚信主问你十一奉献，他是想奉献。他那时候梁弟兄，那我搞错了，赶紧让他奉献。不是，你听我仔细讲，他为什么想奉献，是因为他想用奉献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可以安稳下来，说我不欠上帝了。原来你讲上帝这么好，耶稣爱我，上帝也爱我，然后我要怎么样。那我们说在为什么要有福音的奉献观，这是大不一样的。福音的奉献观是因为说我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亏欠上帝的，阿们吧。上帝律法定我们罪，我问大家，律法定我们的罪是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不好的是谁呀、啊？到底不好是我们呢。那我不好怎么解决我不好的问题呢？我这个人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做法，我努力做好。另外一个做法是福音的做法。福音的做法说你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不是努力不好，你不是你说修炼自己不好，而是说你努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阿们吧。就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人掉在山崖底下了，他往上爬，这个山高有2000米，他努力爬他会四肢发达，同意吧？但他能爬上去吗？他爬不上去。那么你掉在罪里面，你想自己努力解决，解决不了，那谁来帮你解决啊？耶稣。耶稣来怎么解决啊？为我们钉十字架，阿们吧。他担当了我们罪，他为我们成为罪，把我们一切的罪在他所受的刑罚里面，上帝把这些刑罚都加在他身上，帮我们解决了。所以他的血流出来，像圣经里面预言的那样说，你们的罪虽然红如丹颜，你们的罪虽然红如朱砂，但是因着耶稣的血可以白如什么呀？白如羊毛，白的比雪还白，是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他就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凡信耶稣基督，凡接受福音的人，是不是就成为义人了？就成为义人。所以我跟你讲，如果没有福音的话，就没有义人的奉献这回事，同意不同意？你没有福音的话，这个人如果没有福音，就是我们讲其他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比如说佛教，他们也有很多的人热心奉献，同意吧？你看伊斯兰教其实很多人特别热心奉献，他们有的自己其实很穷，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的古兰经跟我们的圣经没法比，我们的圣经特别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到哪里就人心得自由，所以就富裕发达。但伊斯兰教是这个古兰经是捆绑人的，所以伊斯兰教所带的去一般都比较贫穷，但是他们穷成那个样子，他们还要捐很多的钱来去建他们的这个穆斯林的那些殿，是不是啊？还要建他们的这些这个庙宇，然后甚至你看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建的那个圣殿山上面建的那个金顶清真寺，那个清真寺很大，然后真的是镀金的，那不知道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现在伊斯兰教他们也是到处拼命的去建他们的清真寺，他哪怕自己穷他也做这些。但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跟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他们那种奉献是纯粹是一种宗教的义务，纯粹是罪人当纳的，是罪人的宗教职责，阿们吧。但是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了，我们在天父面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罪人呢？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了一个义人，阿们吧。就是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的说，你良心里面你也要知道说我因信称义了，我良心要能站立得住，靠什么站立得住？我是靠耶稣基督的血，我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子就出现了我们说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福音，他的一个救赎，在人类历史上面，在全宇宙当中出现了一件事情，是以前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出现了义人的奉献。所以我们在这讲亚伯拉罕在这里在麦基洗德面前献上十分之一， 他是在补足他的亏欠，他是在担心惧怕之下来做这件事情，还是在因信称义，他是个义人，义人的奉献啊，他是义人的奉献。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当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讲的，这叫属灵的色盲症。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奉献就是亏欠，奉献就是亏欠，现在我不亏欠了，我就不奉献。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呢，主耶稣讲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对吧？法利赛人一方面他们好像说我每个星期都进食两次，献上十分之一，但另外一方面圣经上面有讲说他们贪寡妇的家产，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上，自己一个手指头都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坏。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们坏，你如果仅仅这是中国人习惯用道德的眼光去看事情，不是，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够了，你明白吧？法利赛人是认为说我义务都尽到了，你们没尽到啊，你没做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这就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膀上。为什么他一个小指头都不动？因为我做过了呀，我满足了呀，上十一奉献啊，服侍教会啊，做这些事情我都做了呀，我还有什么好做？就是你们没做，你们没做才导致教会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这样子的心态，你明白吗？他为什么一方面自己说十一奉献，一方面又敢贪寡妇的家产？因为我做到了呀，我该做的都做了，你这个钱给我合情合理的呀，你明白不？弟兄姊妹，这种才可怕。他如果良心不安，他还不至于那么可怕，是不是？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最坏的坏人不是良心不安的坏人，是什么样的坏人呢？是良心麻木的坏人。他良心觉得我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宗教里面的坏事最可怕，对不对？你像当初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天主教徒可以把基督徒大家是弟兄哎，捆到火刑柱上烧死，他不觉得有问题，而且还发明一些酷刑。你看到我们那时候看那个殉道士发明一种酷刑，说是把基督徒捆在那个柱子上，就像拉风箱一样。我们现在没有了，以前年纪大一点弟兄姊妹有拉过风箱，对不对？呼哧呼哧，然后火在那儿烤着，把这个人可以拉出来烤一烤再放回去，就拉出来他让他死得慢一点。哎，这个发明这个东西的人，你知道自称是什么人吗？是基督徒啊。烤的人呢？烤的人是什么人呢？也是基督徒啊。而且这么残酷的酷刑是自称有宗教讲仁爱讲信心的人发明出来的，这咋回事啊？因为他良心麻木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领受福音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来麻木你良心的，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良心是更敏感的，但是他敏感的意识到自己的亏欠，敏感的意识到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到基督是这样的，说耶稣为我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是站在一个义人的地位上面去奉献。所以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罪人的位置上面去奉献的时候，无论如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他所有的奉献其实不过是干嘛呢？不过是满足，不过是要泯灭他宗教上面的亏欠感。我不要再有这种亏欠感，太难受太难受，良心的这种愧疚感，这种罪疚感太难受太难受。我奉献，甚至我买赎罪券，甚至我搞什么东西，甚至我把家产，你看到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很邪恶，他们就抓住这个特点。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一个穷人，哪怕你是一个王子，只要我能够在道德上面抓住你，你落在我的道德控诉之下，我可以把你的家产全部给你贪光，你都没办法，就是这样子。我就让你觉得亏欠。你有没有注意中国，其实中国的儒家的那种思想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中国儒家的孝道大家知道啊，是不是？中国儒家的孝道像那个讲那个什么孝子经啊，什么样子的，就是父母就抓住这个孝道，然后把儿女控制的惨不堪言，他都觉得无所谓，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还看过一个什么孝经讲的，说一个父母都已经九十多岁了，然后儿子七十多岁了，因为古人结婚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说不开心了，然后七十多岁的儿子已经七十多岁了，然后在那儿扮小丑逗妈妈高兴，这个被记在孝经里面，说你看多么孝敬。然后还有孝经里面说，一对夫妇明明很相爱，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的妈妈不喜欢儿媳妇，为了表达他的孝心，他就跟他的妻子离婚，然后把他妻子休了，可怕吧？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抓住道德控诉。那我们讲，那好了，梁弟兄，道德控诉太可怕了，我不要道德控诉，我谁说我都不理。那你可能也变成一个良心麻木。那福音让我们干什么？福音让我们说不是这些，福音说耶稣基督为我担了罪，所以我对罪是敏感的，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对，这个事情是错，我做得好或者不好，但是我敢于面对。真的，一个人不敢面对是恰恰福音不太够 阿们吧。你越有福音你越不怕。哎，我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女怕不怕照镜子啊？美女喜不喜欢照镜子？喜欢。美女就算她假设有一些长得有一点缺陷，她怕不怕？她不怕，她因为照镜子多漂亮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啊？一会儿拿镜子多漂亮的一个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了福音，耶稣基督称我为义了，我知道我在上帝眼中是多么的宝贵，上帝多么爱我，所以拿律法的镜子来照照，照出我的缺陷，我说这是瑕疵，这是确实是问题，但我不怕了，你明白吗？我不怕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在律法之下的奉献都脱不了那种良心亏欠感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不是说在福音里面我就没亏欠了，在福音里面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天良一切的亏欠都被耶稣的血所洒，是不是啊？我已经被他的血所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已经补足了我的亏欠，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唯有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献一种祭，献一种奉献，什么呀？是天父所悦纳的，天父所喜悦的。罪人的奉献，不管他拿出来多少，都是像先知书里面所讲的，是瘸腿瞎眼的奉献。你不可能，他们罪人的奉献，要么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要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法利赛人的那种自义自夸，觉得我在上帝面前很好，是上帝需要我，上帝离开我了，那这个教会做不成了，或者那个怎么样，所以我献上去。其实他这种自义自夸献在上帝面前好不好啊？不好。那另外一种呢，他就是我们说如果人在律法之下，他就觉得自己满身的污秽，害怕上帝。然后呢，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你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说，梁弟兄，我不是不想奉献，而是呢，你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啊，又要接触这些啊非基督徒啊，然后我是个经理或者我是个销售经理，我还要跟不同的那些人打交道，我觉得我这个钱呢、啊、不干净，我就哎呀，现在上帝面前我怕上帝不喜悦，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有些人，我们有些人经常是太自以为是，觉得这些人是找借口啊，吝啬，好，为了不奉献就这样说。我跟你讲，有些人不是吝啬，他真的是这样想，因为他在律法之下，他觉得我这钱不干净。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吃的大米还可能是个佛教徒种的嘞，是不是啊？你吃的面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摸的嘞，那咋办呢？他真的巴不得说最好有个地方叫做基督教国家，全都是基督徒，啥都是基督徒生产出来的，我就高兴了，我就巴不得移民到这样的国家。真的有些基督徒是千方百计要移民，有的是因为这个呀，你信不信？有些基督徒我要去美国，我要去加拿大，我要去哪里，因为那是基督教国家。其实有没有基督教国家这回事？圣经上面讲的有基督教的教会，有没有讲基督教的国家？其实没有。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律法的控告之下。而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义人。我们怎么成为义人？我们是信耶稣得称为义，阿们吧。那所以我们这些义人在上帝面前献什么呢？我们献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才知道说主耶稣为什么夸奖那个穷寡妇。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穷寡妇拿两个小钱奉献到奉献箱里面，是吧？然后主耶稣说，你们都是拿有余的，这个穷寡妇拿了他所有的献在神面前。这个你不要误解圣经，我们有时候误解圣经就是你看这个穷寡妇穷得一塌糊涂，但是把所有的工资都拿来奉献了。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子，耶稣夸奖主耶稣就不近人情了。主耶稣夸奖的是，我们以前讲过，我们有这个外地的有弟兄姊妹来跟我们去交通的时候，我们内乡的老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的时候讲的说，他们那边有些人很穷，然后今天在路边看到有塑料瓶罐啊、易拉罐啊，他捡了卖废品，然后卖了废品，今天卖了2块钱，拿2块钱来奉献。主耶稣夸的是这种。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是信心？你看，才2块钱呢。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咦，奉献2000吧，可能上帝会冲我笑一笑。你说奉献2块的话，上帝得从牙缝里笑了，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敢奉献2块钱呢？因为他主耶稣为什么夸奖他？因为主耶稣看到他的信心，他知道，他明白我是个义人，所以主耶稣夸奖他，看你们都是拿自己有余的奉献出来，他是把他所有的都奉献了。因为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义人，那么你整个人是被基督包裹的，你借着一点的奉献，上帝看到的是你在基督里那整颗委身奉献的心，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义人的奉献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不一样。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义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个清清楚楚的讲他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那我们不是说亚伯拉罕之前的人都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经特别把这一方面的真理在亚伯拉罕身上标明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奉献就是义人的奉献。你要思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你是不是义人呢？真的吗？你像不像亚伯拉罕那么义？哎呀，亚伯拉罕的义可大了，我的义有点小，会不会？亚伯拉罕信心可大了，我信心小。你的义和亚伯拉罕的义有差别没？为啥没差别？因信称义，为啥因信称义就没差别了呢？为啥因信称义就没差别了呢？因为因信称义是指基督的义注入到我们里面，还是指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归算的。比如说我们讲，如果是注入的，我这个杯子这么大能倒多少水啊？只能倒这么多水。如果我拿了一个比这个杯子大两倍的正大的杯子，那么注入的多不多？多。所以如果是注入的义的观点，就会出现说亚伯拉罕比我更义一点，因为他是个大器皿啊，人家像个大水缸一样，我呢像个小杯盏一样。但是称义是归算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全然算给你的，耶稣的义全然算给你，全然算给他，全然算给我，阿们吧。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在神面前的义人，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义人的奉献。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欢喜。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你要晓得我们的奉献，一个人信了福音以后在上帝面前的奉献，上帝是何等的喜悦，和在律法之下的罪人的奉献不一样。罪人的奉献是上帝让罪人知罪，阿们吧。上帝看见的也是缺陷，同意不同意？哎，会不会一个人在律法之下，这个人根本没有信福音，上帝却喜欢他的奉献？一个人根本没信福音，上帝会不会喜欢他的奉献？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会不？绝对不会。因为他献上，就是我们说他如果是自义，得罪上帝不得罪啊？得罪。他那边是百爪挠心，像奴仆一样的心在上帝面前，上帝悦纳不悦纳？主耶稣讲过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那个故事，一千两那个人把银子拿出来了没有？一千两那个人有没有把银子拿出来到家主面前？拿出来了，他原来埋在地里拿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在家主面前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这个散的地方要敛，所以我这个钱我就埋在地里。好，你来的时候我能给你。这个家主高兴不？这个人的表现是不是奴仆的心？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奴仆的心呢？是。家主高兴不？家主有没有说：哎呦，这个人太可怜了，拿了一千块一千出来，我算了，我很喜悦。会不会啊？不喜悦。家主就说的话就不喜悦，说你既然当我是一个忍心的人，为什么不把钱放到银行里去？是这样子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说我们哪怕那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奉献两个小钱，上帝看见的是一个义人的奉献，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鼓励到大家，因为奉献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们才不是说哎呀教会缺钱了，梁弟兄你们是最近教会财务紧张，然后所以开始讲奉献的道，然后让大家赶紧把这个财务这个紧张给你缓解缓解，根本跟这个毫无关系，弟兄姊妹，毫无关系。我们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作为义人的奉献是何等的蒙福，是天父何等的喜悦。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一点。你不要变成一个，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学神学学傻了，你知道吧？有些人学神学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儿，说神的无情性，说上帝啊，因为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上帝没有情感的变化。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圣经上面讲上帝没有情感的变化吗？上帝有没有喜悦？上帝有没有怒气？上帝有没有大大的欢喜？有没有雀跃？你看到在箴言书里面讲的说，我为耶和华的公师，我在上帝面前雀跃，这就是讲的基督。哎，说圣子在圣父面前是雀跃。然后讲的说，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天父高兴不？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跟你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些神学上面的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把自己绊倒。我说你奉献的时候天父是喜悦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让上帝喜悦好不好？还说他都 无穷无限了，哎呀，喜不喜悦关我屁事啊，要不要这样子啊？跟我无关呐、啊，要不要这样子啊？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说你太糟糕，你心蒙蔽，你明白吗？你的心如果是这样，你的心是蒙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基督，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上帝高兴，我就愿意这样做，阿们吧。你跟你的妻子结婚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你妻子会高兴，那么你也有余力可以这样做，那么你这时候专门不做，我想问你，你爱不爱你妻子呢？啊，你爱不爱你妻子？不用，我好好练一练他，是吧？就是要让他经常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要习惯我对他冷冷的，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的，这不是爱心。如果你这样子，你不是爱心，这说明你爱心缺乏。阿们吧。你若有爱主的心，你知道，因为罪人的奉献是罪人当纳的十分之一纳上去，没有一次罪人纳上的会让上帝喜悦的。唯有在福音里面，基督献上，在十字架献上的时候，神喜悦。然后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只有我们能够让上帝喜悦。你明白吗？全宇宙这么多的人，全人类历史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唯有信耶稣的基督徒能够让天父的心开怀。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好像原来有一个老父亲，他的孩子是混在黑社会里面的。这个混在黑社会里面的儿子，就算拿钱，拿再多钱回家，他爸爸高兴不？不高兴。他爸爸看到这些钱就忧愁，因为这钱这从哪儿来的，脏啊。这个儿子如果拿不了钱我还高兴点，他钱老是拿过来我不高兴啊。但是有一天这个儿子慢慢的改变了，变成一个做正经事，做正经生意，然后拿钱回家给他爸爸说，爸爸，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这都是我做正经事。他爸高兴不高兴啊？他爸爸高兴死了。为什么？因为原来那是个罪人，现在这是个义人。你明白吗？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道德修行把自己改好了，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披戴基督的义，我们成为唯一的能够让上帝开心的人。而我其中一个让上帝高兴的做法就是我的奉献。所以主耶稣才会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说，我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殿，在哪里啊？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将我的心献给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完了以后，十二章一上来保罗说什么？我们读这个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读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注意，这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你们这样献上是圣洁的，因为你们因信称义了，阿们吧。然后又说什么呢？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点的时候，你就要去晓得说，只有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只有我们的奉献能够让上帝喜悦。你可以去思想，你可以去看，一个人真的是心被福音柔软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一点。从上帝造天地以来，从上帝造人以来，人一直悖逆抵挡上帝，上帝一直忍耐。神心是爱，但是神的心在人这方面得不到安慰。为什么得不到安慰？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悖逆抵挡他，要么自义，要么像奴仆一样。唯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可以让上帝怎么样子呢？高兴。我们可以让上帝喜悦。我是一个神所爱的人，我也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我奉献的时候，我是知道我的奉献属喜悦。投在奉献箱里，你不是讨好牧师的，牧师不去看你奉献了多少，但是上帝知不知道你奉献啊？知道。上帝看到你奉献，就像看到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一样，他的心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个义人，这是义人在奉献。阿们吧。主心喜悦，主知道说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 借着什么表现出来？借着他们的奉献，不单是钱财上的奉献，也借着他们在服事侍奉上面的奉献，我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样的能够让神喜悦的事情，只有一种人能做，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要明白你的奉献和一般人的那些宗教里面的宗教义务的当纳，它的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拿出100块钱，拿出200块钱，从钱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那个钱的意义就不一样。阿们吧。你就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就是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认识到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用感恩的心来回应。就是像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时候讲的，说亚伯拉罕麦基洗德来迎接他的时候，就迎接他，就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为什么奉献？是因为我要宣告一件事情，我是蒙福的，我借着奉献宣告表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确实在我身上。我不是让大家去作假，而是你真的去认识到你是不是蒙福的人。你常常去思想福音，你就一定会越来越坚定的相信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你在福音里面去看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就会承认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当你不在福音里面看，你在律法之下看自己的时候，你会常常觉得自己我不蒙福。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下看的人就不满意嘛，就像该隐一样嘛。该隐就会觉得说，凭什么你悦纳亚伯的，你凭什么不悦纳我的？甚至有些人，你看到有些基督徒问问题是这样，上帝为什么不把该隐造成亚伯呢？上帝为什么不怎么样子呢？上帝为什么啊？为什么，是吧？都是这些，对不对？凭什么人家儿子就上了重点大学啊？凭什么我儿子就上了个三本呢？是不是？有些人就这样啊？为什么呢？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这样子，我看见的都是恩典。主啊，你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与我好。他上一本，他的儿子上一本，我的孩子上三本，他上三本比他勉强上一本要好。阿们吧。你信不？我们之前有一次跟沙龙弟兄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交通了，我还讲了这个中国古话，有一句话总结的是很有道理的，德不配位必有灾祸。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德不配位必有灾祸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呢，他的品德，这是中国人强调品德，我强调整个综合人的综合素质，有些人他达不到那个水平，他一定勉强要坐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还不如不坐那个位置。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讲了一个人武林高手，很厉害，武功非常厉害，但是这个人其实他如果就满足于这样子，比如说锻炼身体啊，做正当职业，其实这个人不错，可能将来成一个大侠。偏偏这个人有了个机会进到官场里去了，进到官场里面越爬越高，其实他不会做官，所以他到死他还表现出一些就是那种就普通人那种质朴，你明白吗？但是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品格，所以他不会做官场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他贪起来也是非常可怕，非常直不愣登的贪，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人他也贪，但是他是曲里拐弯的，然后呢他还会考虑一些影响，对吧？但这个人是直着就是奔着钱去，所以就招了犯了众怒，最后被人杀死。把他杀死的时候大家都鼓掌称快，他被杀的时候正好他的师父在旁边看见，就是教他武功那个师父，他的师父才为他流眼泪。他的师父说，我就想来他小的时候多可爱，他其实他的动作特别快，他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好苗子啊，就是从练武功这方面来讲是个好苗子，但是他不适合做官。阿们吧。你明白吧，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你去看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给我一切的安排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所以我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去奉献，在上帝面前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借着奉献，我们去宣告，去表明说我是何等蒙福的一个人。所以那个穷寡妇的奉献，我再讲为什么好呢？那个穷寡妇在一般人看来说好可怜呢，是吧？好可怜，你信了耶稣你还这么穷，是不是？像拉撒路一样，你信了耶稣还要狗来舔你的窗。但是这个穷寡妇一点都没这种感觉，这个穷寡妇就拿了2个小钱，今天哎呀今天太好了，走在路边就捡到一个矿泉水瓶，走在路边又捡了一个易拉罐，走在路边又捡了2个矿泉水瓶，然后正好又有一个收费站，把收费站一送过去以后，别人给了我2块，走了2块，正好今天去教会我就奉献了，哎呀我太高兴了，主很恩待我，他是这种心态，你明白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穷寡妇奉献以后，主耶稣在那讲他哀怨呢？还有没有啊？没有，我很感恩，我是上帝祝福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我真的在福音里面，而且你在福音里面越看越透，今生的一千万比起永恒来讲的话，其实跟一块钱有区别吗？今生的一千万在今生和一块钱差远不远啊？差得太远了，对不对？今生你用一千万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一块钱现在买个冰棍儿买不起，是不是？好了，但是跟永恒的祝福，跟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祝福来比，这算什么呢？算不得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奉献两个小钱又让上帝高兴，我觉得太赚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都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孩子，孩子过生日你想给他买个礼物，然后买什么礼物的，买什么，然后结果花了很少的钱，结果买的礼物你的孩子喜欢的不得了，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是吧？当然不是说让你吝啬，说太好了少花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么一点点就让他高兴。同样道理，我能奉献什么呢？我不过奉献两个小钱，但是神怎么样？神好喜悦，我太高兴了。上帝，因为上帝称我为义，上帝在我身上看见的都是基督，所以我借着奉献，我是向众人宣告和表明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向众人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我不是愁眉苦脸的，我不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一个基督徒说上帝是祝福我的，上帝是祝福我的，但是我们很吝啬，我们捂紧自己的钱袋，甚至看到弟兄穷乏也不愿意伸手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别人会觉得你的上帝是慷慨的吗？人一定会想，你们的上帝这么慷慨，像你们说的这么恩慈，但我看你们个个这么吝啬，不太对吧？是不是？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不是？你们信的上帝真的是慷慨的吗？怎么你们像老鼠一样呢？对吧？你明白吗？我们的上帝乃是赐福的上帝，我是蒙福的人。我当然不是让大家，我已经反复强调，我不是让大家用那种错误的方式去作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奉献是割了一块肉，你奉献出去的时候乃是一种对上帝祝福我的一个感恩的回应。我感谢主，我欢喜，我快乐，你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时候，而且我借着奉献可以让更多的人，就像我们上次讲，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上帝的祝福，好不好？好不好，弟兄们？真的好吗？上帝分享，把上帝的祝福分享了。哎呀，我们中国就是人多，如果不是人多的话，同样一百万分给两个人就一人五十万，是吧？分给十个人就一人只有十万了，分给一百个人一人只有一万了，分给一千个人一人只有一千了，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不想分享，让上帝，让人分享上帝祝福，对不对啊？这种想法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上帝是无限丰盛的，越多的人分享，上帝的丰盛越彰显，你也得到越多，你信吗？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我们星期四晚上讲爱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过这一点，爱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东西和地上来的东西有一个区别，你知道吗？地上来的东西确实拿一块怎么样子啊，少一块，你家有一亩地卖出去半亩你就只剩半亩了，但是天上来的东西很奇妙，天上来的东西是越用越多，越用越有，你明白吗？这就是天上和地上区别。所以你搞清楚啊，你不要把地上，你说梁兄你说的这个话一下把我的心窍给打开了，我就把钱都给人，然后我就发大财了，不是，你兜里的钱是地上的，阿们吧。但是当你把地上的钱拿来奉献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地上的钱才变成天上的钱，它会影响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之下，所以我以感恩的奉献来回应，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搞清楚，有些人在律法之下，他回应他为什么要当那十分之一呢？他一个，要么他是一种功劳主义的自夸，像我们刚才讲的法利赛人那种，要么他就是一种求回报，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有些人以为说，哎，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嘛，是吧？我这个月奉献一千，下个月主会让我赚一万，是吧？其实你看亚伯拉罕这两种观点，在亚伯拉罕的奉献身上全部站不住脚。我问你，亚伯拉罕打胜仗之前 麦基洗德有没有给亚伯拉罕出谋划策派兵遣将？在亚伯拉罕打胜仗之前，麦基洗德有没有做随军牧师随着亚伯拉罕为他祝福？没有，所以不存在酬劳的问题。阿们吧。其实亚伯拉罕在打仗之后麦基洗德才出现，之前麦基洗德都没出现。好，再问，那么亚伯拉罕把十一奉献献给麦基洗德存不存在求回报的动机？不存在，因为麦基洗德后来是不是哇呀拿这么多钱给我走，以后我跟你们家一起了，你去哪儿我跟你在一起，我把祝福带给你，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律法之下人的奉献都是要么是酬劳你之前给我的，要么我为以后做准备，我求回报。所以你发现有些人在律法之下奉献的人，他不管是金钱的奉献还是侍奉上面的奉献，他一旦他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达不到，他马上灰心，他马上冷淡，我不想做了，是吧？因为我奉献了这么长时间，我做了这么多也没回报给我，是吧？或者觉得说我以前做了很多呀，就是应该给我更多，就是应该给我更多，然后为什么现在不给我了？我不干了。你明白吗？这些就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奉献的时候，我是单纯的感恩，感谢上帝给我的祝福。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奉献的目的绝对和得回报没有关系。但是亚伯拉罕的奉献有没有目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说，哎，亚伯拉罕的奉献一点目的都没有，我们做在福音里面奉献是没目的的，是不是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目的？真的一点目的都没有，是吧？亚伯拉罕就算一下啊，这个这次打仗赢了，得了1000万，然后就拿100万给麦基洗德，我啥也不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亚伯拉罕有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不是回报，不是酬劳。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我们说的，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是谁的大祭司啊？是神的大祭司，我有目的，我奉献是为了福音传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我发现你根本不是讲福音的一个教会，我是不会奉献给你的。我发现你根本不做福音工作，我不给你，我要给那些做福音工作的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教会特别喜欢讲这个道理，说你们是在本教会受牧养，你奉献十一奉献一定要奉献到本教会，十一之外的你在其他地方啊，但是最好也拿了本教会。为什么我们不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强调这点？因为我们相信这不合乎圣经。当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感动要奉献给其他教会的时候，保罗有没有讲说，注意啊，先把你们本教会的十分之一留下，然后再给别人？保罗有没有讲这些？保罗没讲，保罗就说你们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你们预备好奉献就好了，是吧？这就是保罗讲。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目的，我奉献是要让福音传开，我奉献是要让灵魂得救，阿们吧。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都不做这些工作，在那里用律法来捆绑弟兄姊妹，这种教会垮掉了是好事，你同意不？有一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他不做福音的工作，他反而用各种各样的律法规条来捆绑弟兄姊妹。我之前就听说有一些教会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然后这了那了，然后给弟兄姊妹吓得跟什么似的啊，出去做个生意如果赚了大钱了，然后来教会聚会都不敢自己开车来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做生意嘛，这个钱呢、啊、免不了中间有一些不容易，或者是有一些甚至在他们的规条看来不太对的地方，然后怕自己开车路上上帝把他车给他爆了胎，所以坐公交车吧，坐公交车上帝总不会因为我坐的不好把整个公交车的人都害了吧。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跟那些恐怖分子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恐怖分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在那个中东哈 IS 啊，什么叙利亚那些地方不是就是这样，当初拉登不就是这样子吗？拉登不是美国人要追杀他，对不对？美国人要追杀他，拉登藏哪儿啊？那些恐怖分子就藏到民居里去，是吧？你敢用无人机？我知道你们无人机厉害，他这人都没来就发现了，一个导弹下来就能打死。但是我跟老百姓住在一起，你导弹打下来，把老百姓也打死，惹起国际舆论呢，是不是？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被律法捆绑成这个样子，这不行啊！这坐公交车吧，坐地铁吧，上帝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把整个地铁弄翻了吧，是吧？那上帝成了啥了？是不是？搞错了，不是的。我奉献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福音传开，就让更多灵魂归主，让更多人进到天堂里面去。阿们吧。你把钱给那些捆绑人的，如果按照你，我知道你如果出于良心，我们不说什么，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对不对？你说我凭着信心我奉献了，我后来发现他们律法的，那我是不是做错了？我说你凭着信心去做，神会把我们的缺欠都补足了，阿们吧。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还这样去做，我说就不好了。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你明明知道这是一群律法捆绑人的，你还拿钱资助他，那你跟给那 ISS 奉献没啥区别吧，对不对？你就跟给那些恐怖分子奉献没啥区别吗？亚伯拉罕奉献有没有目的？有，是不是要求上帝给他特别的回报，让他钱更多？不是。什么目的？福音传开，福音传开。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再讲，我们说什么是福音的奉献观。福音的奉献观第三个要有的特征，要有的特质，就是自由的心去奉献。就是福音是不是使我们得自由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说神的儿子来就叫你们什么得自由了。所以你去看新约里面关于奉献的真理和旧约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旧约讲的很细，但是相比较新约而言它就比较刻板，是吧？但是新约就给你一个原则，用心灵和诚实，是吧？甘心乐意，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已经自由了。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当我们原来因信称义的礼还没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这个训蒙的师父手下，我们律法对我们像一个管家，但我们像一个小孩子。虽然我们是继承产业的，但是那个时候跟奴仆无异，什么事情都要被辖制。但是当我们这因信称义的礼来了，不是根据你信主多长时间，而是根据你有没有信耶稣。你一信耶稣，那么你就不在小学里，你就不在管家的手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奉献其实是甘心乐意自由的奉献，我不受强迫，我不受论断。我再讲一遍，我们领受福音以后，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不受强迫，不受论断。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下那个穷寡妇。所以为什么穷寡妇的奉献被记载在圣经上面？在这一点上面，穷寡妇也有一个自由的心。穷寡妇不被论断，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你，别人比如说今天呢，中国因为物价已经上涨了，别人都是几百几千的奉献，然后你兜里只有两块钱，你会怎么奉献呢？我估计我们一般都是看没人的时候赶紧塞进去啊，才别让你们看见，然后这个免得你们说我奉献的少。这穷寡妇不在乎，两个钱奉献你，因为主耶稣不可能站在奉献箱旁边看嘛，主耶稣站得挺远都看见，可见他心灵自由。你明白不？这个穷寡妇心灵自由，我就是这么多钱，但是我是献给上帝的，我不在乎，我不怕别人说我献的少，我是用自由的心在奉献的，你明白吗？我是自由的心。当然我不是讲完这个弟兄姊妹今天奉献的时候，大家看啊，两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奉献的时候你明白了，你有一个心灵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不管奉献多或者是少，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喜悦，所以我就奉献了，是吧？然后你人批评我论断我说，哎呀，两个小钱还丢进去干啥，拿回家买个饼吃算了。不，我这个钱是给上帝的，是吧？他就有一颗自由的心。其实亚伯拉罕是不是自由的奉献？其实亚伯拉罕也是。麦基洗德如果用一般人来讲的话，比如说他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其实索多玛王正在旁边，是吧？我估计索多玛王可能在那正纠结呢，说这麦基洗德跟你有啥关系啊，是不是？你这吭哧一下就十分之一就交出去了，你看我是答应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就跟你要人，你这不理我，还跟我说了一番话，说你一根鞋带都不要，他就不理解了，对不对？为什么？亚伯拉罕是自由的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奉献，你对上帝的奉献是用自由的心去奉献的。我们在这里，我也是这样去说，我不管你的动机如何，你愿意奉献在我们教会，你奉献在我们教会；你不愿意奉献在我们教会，你奉献在其他地方，无话可说。甚至你说，我觉得我这个钱，我发现了有一个慈善机构，哪怕它不是基督教的，但是这里面有上帝的普遍恩典，我想奉献在里面，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有些教会就不可以，像有些教会，先把你十分之一拿出来丢到我的奉献箱里，剩下的你再拿出去啊！你这十分之一都没给我，你就给别人，你把我气死了。 是吧？那我们看到在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说，其实他讲到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讲说，利未得奉献是按照他是弟兄当中收取的。这个麦基洗德跟他们有没有弟兄关系啊？哎，我再讲，我稍微插开一点点，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教会的吗？啊，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教会的吗？不是吧？肯定不是。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定的规条是很勉强的，他们吧。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那你说好了，梁弟兄，我听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就不在你们教会奉献，我都把钱献给其他的教会、其他慈善机构。你说的嘛，你这样想，你良心如果这样认同，你自己去做。我这个你的心是在上帝面前，我不会论断你啊，你自己去考虑就是了。但我在这里真理是这样说，我就必须这样讲，阿们吧。你必须看到，因为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吧？而且关于奉献的真理，其实除了我们现在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还有一处经文讲奉献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讲奉献是奉献给其他教会，奉献给其他教会的。保罗还特别差人去提醒，哎，你们原来答应的啊，可把钱准备好，别到时候人家来了没钱，那丢人了，就是不是？就大致有这样的意思。就当然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是鼓励他们，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福音里面的奉献是一种自发自愿甘心乐意的奉献，我自发的，我自愿的。那梁弟兄，那到底多少比例啊？那个是我听有些牧师讲过，说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十分之一以上才是奉献，对不对呀？他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跟你讲，不对。我不管他是多么出名的名目，我不同意。我跟你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是当纳的？我说，在律法之下，十分之一叫做当纳的，在律法之下就没，其实严格来讲就没奉献这回事儿，因为你一直亏欠上帝，阿门吧。但是在福音里面都是奉献，因为你按照这种观点，这个穷寡妇要为这种名目给定罪，信不？所以他们解经一定要解成说，这个穷寡妇把全副身家都奉献了。我心说，穷寡妇全副身家如果真的只有两个小钱，早都饿死了了，同意吧？而且他这样子不照顾家庭，合乎圣经吗？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人，怎么样子啊？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这个穷寡妇一定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捡破烂捡到两块钱奉献的，而不是说把他当月所有的钱都丢到奉献箱里去了。这个解经是错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解经的总原则，他们有个解经的错误前提是说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十分之一以上才叫做奉献。我说不，在福音里面就叫做奉献，在律法之下就叫做当纳，而且律法之下你纳了多少你还是亏欠，但在福音里面你献上多少，多也好少也好，上帝都是喜悦。因为在福音里面是神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们披戴了基督，上帝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就是基督，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奉献的比例怎么样？自由的心，用你自由的心，用你的感动去奉献，是不是？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明白这些用自由的心的时候，你还要发现一点，上帝是不是体恤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不是连续我们的主？是。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奉献的时候，我知道上帝是连续我的，所以我不去做那些刻意勉强被规条辖制的事情。我就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是网上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他交通什么事情，就是他在他们那个教会，他们教会特别强调十一奉献，但是他就讲了，他服侍了一对弟兄姊妹，一对夫妇是在南方省份的，我就不讲具体在哪里了。在南方省份，其实他这对夫妇是普通的打工，在就是外地到那边去打工，收入并不高，收入并不高，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但是这个教会就特别强调，你每个月收入多少，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预备着，等教会到教会去奉献。但这边其实他的经济很拮据，很拮据呢。然后这边他们讲跟我们讲不一样，我们讲是蒙福，他们讲是你如果不奉献，你小心啊，你这个你现在十分之一都不肯拿出来的话，你这个月赚2000，下个月你连1000都赚不到。 所以这对夫妇很苦，又不敢不奉献，献完了以后生活很拮据，所以这对夫妇对上帝就产生极大的误会。他就那时候跟我交通的时候就说，其实我心里恨上帝，我恨他，我的孩我已经这么艰难了，还逼着我把钱拿出来，我在当地我租房子住，房租又在涨，我每个月的收入又这么紧张，两个孩子上学，有时候生生病就把我的钱全花光了，还那么刻板的十分之一如果不献的话，我还面对良心的这种控告，万箭穿心，是吧？其实这个心是自由的心还是奴仆的心？这是奴仆的心。自由的心就知道上帝是体恤我的，我现在是低收入，低收入的人是不可能十分之一奉献的，阿们吧？你信不同意不？你的钱刚刚够你一个月的生活，你还献十分之一的话，你想干啥啊？那我现在教会在补贴吧，那何必玩这个假的呢？而且教会能这样搞吗？不能这样搞啊，是不是？所以你清楚去看，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律法的十分之一不过是给我做参考的，因为我侍奉上帝不再照遗文的旧样，要照什么呀？要照心灵的新样。这就是自由的心，这就是自由的心。你说不行啊，梁弟兄，你这样讲，因为人有些人很吝啬的，你这样一说，他的奉献的时候本来他想奉献200块的，你这样一说他就拿50就奉献。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他真的只能奉献50。事实胜于雄辩，阿门吧，弟兄姊妹。事实胜于雄辩，阿门吧。那些事实就是只能奉献50，你非要不行，这个真理咱不讲，希望他奉献200，那你有点无耻了吧？这讲台就无耻了，对不对？你明白吧？你像保罗说的，其实神的真理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跟你们讲，我知道这个真理讲出来以后，你正面的在基督里面你有一个积极的回应，但是你负面的在肉体里面你会有一个消极的诡诈，阿们吗？其实任何真理都是这样子，我不能为了你可能有的消极反应我真理不讲。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上帝不是这样做的，对吧？因信称义，上帝知道讲出因信称义，在律法之下的人一听说因信称义，哈哈哈，给我犯罪的这个特许状了，是不是啊？那上帝有没有说，哎呦，怕他们犯罪，咱别讲因信称义，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更清楚的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教导给我们，感动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不愿意去犯罪，这才是对的，阿们吧，而不是被吓着不说我不敢犯罪。你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在福音里面的奉献，它还要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在信心里的奉献，信心的奉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说的在圣经当中的，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好，我们来读一下这相关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读第六节，一直我们读第六节，我们一直读到这章结束。好，哥林多后书九章6-15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哥林多后书九章6-15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再读一遍，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力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天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人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单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好，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你注意这段经文，一个他已经说明了就是信心的原则，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就是我有的就是少，我有的或者是多。那么个人怎么样子呢？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说在奉献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出于信心去奉献。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有些人就会问了，那我看了你只读了第六节，前面一到五节保罗还派人提醒呢，既然出于信心还提醒干什么？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误会，你明白吧？我们觉得既然是出于信心，咱就别说，人家想拿多少拿多少，你别吭声。保罗为什么提醒？保罗的提醒和那些律法化的那些整天把十一奉献放在嘴上的教会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为什么保罗有提醒？是因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已经答应别人了，阿们吧。你如果没有答应，比如说人家没有答应任何事情，保罗整天说注意十一奉献啊，注意捐钱啊，注意把钱拿出来啊，这就有点唠叨，是不是啊？这就违背信心的原则。但是保罗为什么前面讲说，其实你们原来答应奉献给马其顿的，我在马其顿人面前也夸奖了你们，他们也很盼望着看你们信心的表现，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照着你们所说的准备好奉献给别人，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但是整个的原则依然不违背信心的原则，因为当初你们是为什么答应的？当初他们答应给马其顿奉献，是不是被保罗压的？保罗弟兄姊妹，马其顿的弟兄姊妹很穷的，你们现在比他们有钱多了，你知道你们家里的钱放在兜里是在控告你们呐，赶紧拿出来给马其顿吧，有没有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没有。当初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凭着信心我要奉献给马其顿，但是人有软弱，人有遗忘的时候，对不对？保罗就要提醒一下说，你们当初答应准备好，我们快到时候要给别人了。然后后面保罗就把这个原则讲得非常清楚，凭信心的奉献，捐的乐意。保罗也没说摊派啊，是吧？咱答应马其顿奉献100万啊，你们教会多少人呢？100人呢？哎呦，那平均人头10000呢，哈、啊！大家凑一凑吧，凑一凑，有没有带信用卡的？有带信用卡的刷一下，哈、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再问你们，不是，他不是这样子，你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话不是责备我们的，我们有时候特别骄傲，你说哎呀，我不愿意做少种的那个，你少就少嘛，对不对？你收入高就高，低就低，没什么，对不对？然后你捐的乐意，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要用信心。而且保罗在这里提醒说，我们的信心的奉献好不好啊？好，因为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奉献就越发的感谢神，他们在这个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你的奉献，你的乐捐，让别人看见的时候，别人特别受感动，说哎呀，福音真的是有大能，上帝真的是蛮有爱心，这些人真的是被福音感动，所以我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满心的感谢神。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这个就是信心。所以我在讲保罗为什么要提醒，保罗要提醒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软弱，前面一刻我凭着信心我决定这样去做，但现在我软弱，我信心的眼睛闭上了，保罗这时候要提醒打开你信心的眼睛。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你听因信称义，你听希伯来书，你听了这么多，然后你不要变成一个从原来的律法捆绑跑到世俗，跑到爱世界里面去，还以为说这个是我自由。不，福音既不让你律法捆绑，福音也不让你爱世界啊！福音原来比律法更严苛，不是福音，我说的不让的意思不是说福音辖制你，而是福音感动你，让你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福音又感动你，让你知道说我为神的国，我为灵魂所做的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我干嘛吝啬，我干嘛贪心，我干嘛让人藐视我的信仰呢？我干嘛不让更多的人得着益处呢？我就想来那时候看辛德勒的名单，那个辛德勒已经救了很多犹太人，到最后他已经其实几乎把他能够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了，救了很多的犹太人，然后但是到最后一刻他还是难过。他难过什么呢？他就在那里哭了，当着很多犹太人的面就哭了，他就说哎呀，你看我这儿还有一个那个袖章，是什么纳粹的那个珍藏版的限量版的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送给他，我还有一辆汽车我可以送给他，可能又能换回2个犹太人的生命，
我又能换在我名字上面就加多一两个人，哎呀，我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钱。所以他是哭着走了，那犹太人已经感动得不得了了，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上千的犹太人都要死光光，他已经救了很多的人，但是他这种亏欠感是福音里面的亏欠感，你明白吗？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但是唯有在爱心上面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应该在福音上面常以为亏欠。我不是要辖制大家，我不是要捆绑大家，我不是要控告大家，而是要感动大家。你会，是啊，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在福音上面我更努力呢？我到时候走的时候，所以受福音影响的国家那些人，特别那些富翁，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我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亿万家产，我觉得很羞耻。我这个钱要么做了基金，慈善基金，要么我已经捐献给别人了，反正造就了别人，别人知道这是个基督徒做的，这个人爱上帝，这个人爱灵魂，他为什么这样的爱？明明是他赚的钱，他居然给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我原来不明白十字架，但是我看到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开始逐渐的开始明白十字架的大爱，舍己的爱，你明白吗？这就叫奉信心。我在信心里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信心里面不是说啊，我有信心，这是我的自由，所以我不奉献啊，因为谁也不能说我，你能催我吗？我跟你讲，没人能催你，真的没人能催你，在我们教会我们不会催你的，但是你自己去思考。我在讲，不是要用福音来去控告你，福音不控告人的，而是用福音来激励你，让你看到说，我干嘛像辛德勒一样，我干嘛不救多几个人，我干嘛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努力呢？你的生活，我们再强调，你的生活过好一点好不好？好，你千万别走极端啊。英翠说，梁丽文讲了这个，哎，我觉得特别亏欠，回家卖房子去，真是把我房子卖了，然后我就住一个窝棚，每天吃咸菜窝头，然后用这个钱来支持别人。我不主张你这样，你这样子的话会绊倒人。然后有人说，这人信耶稣信傻了，是吧？有套房子卖了，住窝棚，然后过的日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吓死我了，我可不敢信耶稣了，我信了也变成那样怎么办？你不能这样，对不对？你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就过什么样子。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认识有弟兄姊妹很有钱，那在广州那边，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他们家太有钱了，这个姊妹忙得不得了，我给他建议，我说你要请一个管家，你哪怕去新加坡去香港，你去请个英国人来做管家，他也请得起，要把你们家规制起来，因为你们家就是这么有钱，成为一个好的场所招待别人，然后让人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吧？她很感谢主，她丈夫很热心做慈善，虽然还没信主。那我给这个姊妹的建议是什么？我建议我说，你要好好扶持你丈夫做慈善，你别在乎他那个慈善不是基督教背景的，因为要让人看见你的乐捐的爱心，这是基督徒，这是基督，这是神的感动，阿们吧。这才叫做信心里的奉献。你别以为信心里面的奉献就是我抠着，然后你不能说我，你说我就是违背我的信心，不是，那个不是信心，那个是防备的心，那个是惧怕的心。就是我们刚才讲，你信心里面我不怕，我两个小钱我也敢在众人面前献，我怕什么呢？对不对？但是我捐的多，我也是高兴，我也是乐意。你要这样去看。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再跟大家去简单讲，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注意奉献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说奉献里面其实有个三明治原则。什么三明治原则？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奉献的时候，第一层他先讲上帝的祝福，捐的乐意是好的，上帝是给我们诸般的恩赐，然后中间告诉我们，这是第二层告诉我们应该奉献。第三层保罗又讲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哎，说梁弟兄，这不是回报吗？你在律法之下看为回报，我们在福音里面看这不是回报，不是说你捐的多了然后上帝然后回报你，不是，上帝给你更多让你干什么呀？多行善事，上帝能够在各样的恩惠上面多多的加给你们。你奉献不会吃亏的，我在讲弟兄姊妹，奉献的人是不会吃亏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我奉献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好像以为奉献是割肉，哎呀，这月生意真的做得不错，一下赚了10000啊，教会一声不响割去十分之一，哎呀，这家伙，而且割的都是精肉，是吧？我说亏大了。不，奉献不是割肉，上帝在这里讲的，这个旧约里面也讲这个，是不是？旧约里面上帝说，你看你们去奉献，你试试我，你看我会不会上尖下流的给你们， 就是我们强调同样的经文在律法之下的人看，这是上帝回报我，这是上帝回报我，不，福音里面这是一种激励，这是一种祝福，你奉献本身就是祝福，阿们吧，蒙福的人才会这样奉献，像我们刚才讲，因为我是义人的奉献，然后我这个人奉献了，上帝还会加给我，让我更多的奉献，造就更多的人。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我说你要在福音里面去奉献的时候，你知道奉献的人他会得到的福分是多么多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喜欢奉献、喜欢捐助、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对他的家庭的造就是无以伦比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前一段时间我在散步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去想，我从属灵的角度去想，其实比如说你看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家庭，甚至有些大族他消失了，一个家族能够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真是不容易。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是从外地农村来到郑州正漂了，是不是？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要扎根下来的不容易，要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要扎根下来需要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有些方面是钱，有些方面需要的是名气，是不是？有些方面的是文化素养，有些是家族传承。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强求的来的，同意吧？你可能你们家就是没什么钱，你可能你们家就不是像人家，人家有些弟兄姊妹我认识，一讲他说原来人家爷爷祖爷爷那辈儿是什么举人，原来书香门第是很出名的，他这方面根深叶茂，这个你没办法，俺们家就是贫农出身的，是吧？这就没文化就没文化了，没办法，我往上怎么追也是就这样子了，没办法，我改不了，是吧？还有一些呢，我们说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会地位，那我工作我就没变成李克强啊，是不是？我就没那么高的地位，那我的家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扎下根去？有一样东西会成使你的家成为一个家族，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原来是一人一家，后来变成一个大家族，扎下根去，有一样确实可以，就是品格。你去看连普遍恩典里面所有的大家族能够在一个地方扎下根的，像以前包括我们讲，你看历史一讲说这个军阀土豪劣绅呢、啊、都说不好，我跟你讲能做军阀的他常常上面都有一些根在那里，他才做得到，是吧？然后有一些所谓的土豪劣绅或者怎样子，他能够扎下根去，他们的先祖都一定有一个共同点，不见得是钱，而是有一些人有特别突出的品格，你信不？有些人有特别突出的品格，这个品格在家族当中传承，这个家族扎下根去在当地发展起来。而这品格当中有一样是最厉害的，就是乐捐的心、奉献的心、爱别人的心、以别人为重的心。你去看，因为上帝绝对是公平的，那种自私狭隘的人不单害自己，他的家庭最后也会没有，你信不？如果他的孩子遗传了他这种特点，我不是说是生理遗传，而说是教导上面遗传，都是吝啬的，都是抠门的，你以为他们家族能发展起来？不可能，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讲说，当我们捐的乐意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上帝会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上帝会让更多的人越发的感谢上帝。所以你做一个乐捐、好奉献的人、好慈惠的人、好帮助别人的人，你一点亏都不会吃。昨天还有跟弟兄交通的时候讲的，说工作上面有老板提醒他说，我们要注意要有情商，我跟你讲这就是情商的范围。你以为你借着攒钱、借着抠门然后能够让你的家发达起来，你错了，你正在给你们家挖墙脚，你在给你的孩子挖墙脚，你的家庭不会太好的。但是你去乐意帮助人，你去看一定不一样，将来就是我说的话你可以去查，因为我喜欢读历史，你去查吧，中国历史上面也好，世界历史上面也好，成为大家族影响深刻的家族，你去看哪个家族是纯粹吝啬成为大家族的，没有，他一定有他特别的美德，甚至有些美德成为他们的家族的家训一直传下来。当然我不是讲曾国藩啊，曾国藩的家训太多，是吧？那儒家那些东西咔咔咔咔一整整几百条累死人，那些不行，我说的是这些，你去思考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五点，最后再讲一点点，我们却不是不重要，我希望大家再记得心里面。我们讲关于福音的奉献的时候，你注意，我们按真理而行，我要讲的第六点就是，我们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一定有美好的果效。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讲过这个原理。你注意，我们所有人都烧过水，但是你知道工业革命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发明，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蒸汽机。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哎，大家都烧锅炉，都烧水，但是唯独瓦特他们发现了蒸汽机的这些真理原则，然后把这个原则运用出来，然后开始机动车出现了，蒸汽轮船出现了，蒸汽火车出现了，影响很深远。为什么？因为他们和我们烧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把热力学定理给总结出来了。他们有一个热力学的定律，他说热，一个热能变凉变冷，它会输出多少的功率，他们就有一个精确的计算，我这一锅水全部烧成蒸汽，这个蒸汽在冷却的时候会产生多少的能量。所以他们算了一下，这个东西能够推动一辆车，而且早期的车是铁做的，你知道很沉的呀。然后虽然走得不太好，那早期的那个最早发明的汽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把路全都压坏了，你知道吧？所以人家很有意见，你这啥玩意儿啊，把我们路都压坏，你车走过的地方路都不能走了。但是它后面逐步改进，就到了今天满街都是汽车了，是吧？那因为什么？因为它抓住了这个真理原则。我跟大家讲，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因为奉献的真理原则是让你多多蒙福的。你抓住这个真理原则，照这个真理原则去行的时候，你也会出现瓦特的蒸汽机这样的令人惊讶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你注意一件事情，我再跟大家讲，我们现在用的更多的不是蒸汽的，是电。用电的人是不是都懂电力原理？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跟我站台讲清楚，说电是咋回事？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跟你讲的清楚的无比，行不行？不行。但是一个人只要用电，他能不能得到电的好处？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就明白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必须把福音真理搞清楚，我才能够奉献。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福音上面明明认识不如我，他很多的表现有律法化，但是他的生活，他的样式，甚至他和人的关系，就是比我跟别人的关系好。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因为他是用电的人，你明白吗？你是说我不搞清楚电力原理，我就不用电，我就用油灯，而他呢，我虽然不太清楚这个原理，我就用了电。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就有些人他不见得像我们今天这样跟大家去分析什么叫做福音里面的奉献观，但是他喜欢奉献，他喜欢帮助人，他去做了。他跟你的差距确实有两方面的差距，知识上面你可能比他强，但是实践上面他比你强，这就是他蒙福的原因。你明白吗？就我们说的，电已经发明了在这里，但是你有一个错误的前提，说我不明白，我就不开电，我就不用电，我就用油灯。好了，那你生活当然像一百多年前的样子了。但是这个人，我不太，你说的福音真理这些有些东西我不太明白，但是我知道照着真理去做，我知道照着真理去做，我就做了，他就蒙福。你明白吗？所以就像我们讲的，你去看连普遍恩典都是如此的。有些人他哪里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也很蒙福。就比如说我们说普遍恩典里面有些人很喜欢做慈善工作，蒙福不蒙福啊？有些人很蒙福的，是吧？就像我刚才说，我认识的广州那个姊妹，她丈夫还没有信主，但她丈夫也喜欢做慈善工作，她的事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厉害很大，朋友多得不得了，很多人跟她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宽广的心，因为他做出来了。你整天都说奉献多好啊，啊，神心是爱啊，神爱世人呢、啊，然后整天不愿意帮别人，看见弟兄穷乏还要救济两只手，那么你当然得不到奉献的好处了，因为你在点油灯啊，你明白吗？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真正明白这样的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奉献上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福音的奉献观跟大家讲完了。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奉献的这个真理上面我们蒙福，在这方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用自由的心去奉献，我们在信心里奉献，我们是这世上唯一的义人的奉献，唯有我们的奉献能够让上帝喜悦，唯有我们的奉献我们去支持福音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积财宝在天，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求主在这些方面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信息就讲到这。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他，他不单施恩给我们，而且他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奉献，我们不管献上是多少他都喜悦，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何等的赞美你，你是祝福我们的上帝。如果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若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若没有你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地狱的黑暗，脱离灵魂的死因。但是主，你已经祝福了我们，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就要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奉献的真理，让我们晓得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割去舍去什么，不是让自己受亏损，而是我们对你祝福我们的回应。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的奉献，特别是对福音的奉献，为福音事工的奉献，我们会造就更多的人。我们在一般恩典之下的奉献，也会使人看见上帝你的恩慈，使更多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使更多人感谢上帝。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明白福音的人，我们越是热心奉献，不单使直接接受我们奉献的人蒙福，也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都在主你的恩手之中，我们可以根深叶茂。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要在各样的恩惠上面给我们多而又多，求主你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些，我们就大大欢喜，让我们凭着信心去奉献，不是只是看着眼前，不是只是看着我们自己的缺乏，而是看主你信实的应许。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献上的是两个小钱，不管我们献上的或多或少，主啊，你让我们都喜乐，你让我们都是用自由的心，不被控告，不被辖制，乃是自由在你面前奉献的时候，主，祈求你就使我们得更多的祝福。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